深奥的思想非但无益。在静观祈祷时，深奥的思想非但无益，久居会构成最大障碍。在晦暗的静观之爱中，你该随时摒弃不可避免闯入脑海的一切清晰意念。如果你不征服它，它必然要征服你。因为当你很想单独面对上主时，它就偷偷潜入你的脑海里。除非不断警惕醒悟，否则很难发现它。你要坚定地相信，如果你思念的不是上主本身，而是不如上主的某件事物，那么就是在你之上放入了一件足以构成你和上主之间隔阂的东西。为此，务必坚决地摒弃一切清晰的意念，不管它是多么圣善或干宜。我对你说，单是盲目渴慕上主的愿望，就比你能做的任何事情更有价值，更悦了上主和圣人们，更助你成长，也更有益于你在世和已故的朋友。留处在这不知之云里，比瞻仰天使圣人们或倾听天堂喜庆的乐章更能使你体验内心之爱。我的话或许使你诧异，那只因你尚未亲身经历此事的缘故。原来当你着手去做时，我深信来上主的恩宠你会去做的，你必会了解。当然在今世不可能看见上主，不可能完全的拥有上主，但靠着上主的恩宠，在适当的时候也可能稍微在他自身内体尝他。在此请凭可愿上主之情进入这耳，尽力去吧。或者说得更贴切些，听凭上主振奋你的心愿，吸引你在这朵云里接近他，靠上主恩宠的帮助，尽你所能忘掉上主以外的任何东西吧。记住，你所摒弃的清晰意念尚且足以使你心烦与分心，阻挠你经验上主的圣爱，那么刻意培育的思念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圣人的思念或一件属神的事尚且能构成静观的障碍，人世间的人物和俗世的牵挂更是如此。我并不说这些故意或不故意的思念本身是邪恶，但愿上主不让你错懂我的话才好。我所想说的是，它不是一种帮助，而是阻碍。如果你要妥当的单单寻找上主，一定不会以栖息于不如上主的任何东西为满足的。怎样分辨思念上的罪、死罪与小罪的区分？思念一个活着的人或一件物质世界的东西，情形就不同了。当然，没有你的同意，自然的进到你脑海里的思念还不算犯罪，因为那不是你的过错，它只是原罪的后果而已。虽然圣喜圣事已洗去了你的原罪，你却仍然承担着原罪的遗害。为此，你该立刻驱逐这样的思念， 因为你的人性是软弱的。除非如此，否则按连锁关系，那些思想将唤起你的爱或憎。如果是使你感到快乐的念头，或使你回忆从前感到的快乐，你可能会同意于这快乐。如果是使你感到难过的念头，或使你记起痛苦的回忆，你可能会愤怒。若是一个没有做出适当人生抉择的人，同意这类念头便是构成一个死罪，因为他早已生活在死罪的情况中了。但对于你或任何一个诚心诚意弃绝俗世的人，那只是个小罪，因为当你选定你现今的生活方式时，你向上主做了基本的献身，这项献身便在知性暂时失足时也仍然持续着。你没有完全同意，为此你犯的罪较轻，不过你纵容这些思念，以致故意停留在其中而完全同意的话，便犯了死罪。清楚意识又加上完全同意，那就是死罪了，在思想中已犯了七罪宗之一。如果你心里呼吁着过去或现在所受的侮辱，执着不肯放的话，很快就会感到难过和渴望复仇，这样就犯了愤怒之罪。你若对人怀有轻视、怨恨、妄断，你便犯了嫉妒。你若对圣公厌烦不想振作，这叫做懒惰。如果你故意自满自足，并停留于镜子来到头脑里，或故意引发的有关自己的荣誉、聪明、天资、恩宠、地位、本领、美丽等思想，便有骄傲的罪。如果你思念一件人们争相占有的物质东西、财帛、产业或别的世俗之物，你的心流处其间，这就是贪财之罪。如果你放纵愿望，顺从贪求美味的食物或饮料，贪口舌的享受，这就是贪饕之罪。最后，贪念不被许可的肉欲，或是卖情念，或贪人阿谀奉承，这叫做邪淫。如果奔放不定的思念使你想到过去或目前的快乐，你又逗留其间，听凭它在你心中扎根，滋养着肉欲，你就活在将被欲望的甘饴淹没的危险中。不久，你必会以为你也拥有你所期望的一切，也以为这些快乐将使你完全满足。该认真地分辨思念与倾向，以免疏忽小罪。我提这事，并非担心你或任何一位专务祈祷的人实际负荷着这些罪愆。我的用意是要你注意，在意念和愿望刚兴起时就加以衡量，因为连那些能引你犯罪最轻微的意愿，你也该予以拒绝。我告诉你说，谁不警觉控制意愿，包括无罪的冲动，对小罪终必越来越不精心。在这个现实，固然不可能避免一切罪过和缺失，不过对故意的小罪不以为意， 这对追求成全者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经常对小罪不惊心，大概已打开了大罪之门。静观铲除罪过，滋养一切善功。未能站稳脚步，避免陷阱，你要踏在你已迈上的途径上，让内心的渴望不断地向隔在你和上主之间的那朵不知之云冲去。试着以热爱的剑穿透那朵云，拒绝逊于上主的任何思想，也终不为任何事物停止静观。原来爱的静观本身就能疗愈一切罪根。不管你如何多次守斋，守夜直到深更，破晓前很早起身，用鞭子自打，如果有许可的话，其实这是不许可的。即使挖出眼睛，撕破舌头，堵塞耳鼻，割掉肢体，用尽方法折磨你的身体，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倾向于罪的愿望大概依然停留在你心里。进一步说，即使你不停为你的罪和基督的苦难悲伤流泪，不断思念天上的喜乐，你想就会对你有用吗？我深信这些事会对你有很多帮助，无疑的你会获益不浅，也祝你在恩宠上成长。不过比起合上眼热爱上主，这种种就微不足道了。原来静观是玛利亚所掌握的最好一分，她满盈着一切，别的一切克己操作，如果缺了静观，都没有多大价值。爱的工作不仅治愈病根，也滋养实在的善上。当你真实的爱时，你必同情一切的困难，会慷慨无私地去应对。如果没有爱，你所做的任何动作势必不完美，因为杂有其他动机，必然残而不全。真正的善事，在每一处境中习以成性的，常为忠悦上主而才主动，或给处境一个适当的回答。只有上主是一切善的纯洁泉源，人如果受上主之外的任何东西推动，即使上主还是占首位，这人的德行仍不算纯全。特别在谦逊及兄弟之爱两项德行上更是明显。任何人在心灵与行动上修成了这两项德行，便拥有了一切，而不缺什么了。谦逊的性质，成全与不成全的谦逊。试想，为什么成全的谦逊只渊源于上主？为什么从任何别的源头而来的都不成全，即使上主还是主要的源头？我先说说谦逊本身是什么，成全与不成全的区别就容易抓住了。说某人是谦逊之人，就是说他生活得很踏实，他意识中的自我和实在的他一般无二。事实上，任何看清自己真面目的人都不难成为谦谦君子， 因为他看清两件事，首先清楚见到反原最后堕落的人性是多么可怜和软弱。人不论多么圣善，在现世都不能完全免除原罪的种种恶果。其次，他认清上主本身的无上美好和他对我们人类的深情大爱。面对这样的美善和爱情，人便不禁站立。智者成了结结巴巴的傻瓜而不知所云，圣人和天使们受上主之光的照明而看不见别的了。当上主本性本体揭露无疑时，除非上主特加支持，后果是不敢设想的。从上主的美善和爱情的经验所产生的谦逊，我称它为成全的谦逊，因为这种心境连进入永恒中的人也仍将保有。至于从人的生活条件所获取的谦逊，我称它为不成全的谦逊，因为它不仅在人死时同人一起消失，连在此生中也不是恒久不断的在操作的。原来在静观生活中已登堂入室的人，有时会蒙上主恩宠的提携而完全超越自身，记不记得也不在乎自己的善功和罪过。按照上主上智的安排，进步中的静观者可能经常或偶尔体验这种情况，不过我认为任何个案都是一种刹那便消逝的现象。但是有着经验时，人可能完全不关心自身的罪过或德行，却始终不失去上主无限美善和爱情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谦逊是成全的。从另一方面说，当人还是因着自身的罪过和弱点而发谦逊的话，虽只是次要动机，他的谦逊还是不成全的。不过我并没有说要人放弃这种动机，希望上主不让你错懂了我的话，因为我确信在此生中这两种动机都对我们有益，也是必要的。今世不成全的谦逊为成全的谦逊铺路。虽然我称它为不成全的谦逊，却并不意味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没有多大价值。相反的，即使天朝众天使和圣人，连同世上教会内不同圣德的全体修道人和在俗教友，都为我在谦逊上的进步而祈祷，也无法像一份自我认识那样帮我在修天德上进步更多更快的了。实际上要到达成全的谦逊，绝少不了自我认识。为此，切勿因谋求认识真我的辛劳麻烦而退缩。我确信一旦你认识了自己，经验上主本身的美善与爱情也就快了。当然那还不是完整的认识，这类人是不可能的，甚至也不像你将来在永恒的喜乐中认识的那么完整，但毕竟是人世中可能获知的那种完整的认识。 我之所以说明这两种谦逊的目的，并非要你在追求成全的谦逊时忽略那不成全的，绝不是如此。我也期望你终不要如此。我的用意只是帮助你，在和其他因着恩宠所能做的事相比较中，认出圣爱进官的卓越地位而已。原来一颗纯洁的心，暗暗地向着上主与你之间那朵晦暗的古之之云放射爱情之箭时，确实含有成全的谦逊，因你不借助任何个别或清楚意念的帮助。我也愿你珍视成全的谦逊，把它留在心头以激发爱情，这点对你对我都很重要。最后，我不厌其烦地说明这种种，因为我相信只要你懂得成全的谦逊是什么，便足以使你成为更谦逊的人。我屡次感觉因着对这两极谦逊的无知引发了许多骄傲自大，很可能但您尝到一点我所说的不成全的谦逊，你便以为自己也成了成全的谦逊。假定是如此，你是大大的受愚了，或更糟的，真的陷入愚人自大的泥沼中。为此要勤修谦逊直到成全，一旦有了成全谦逊的经验，人便不会犯罪，即使很久以后也不会犯罪。译注：进观者因着体会上主的美好而发现自己的卑微。一种错误，把意使人的可怜让作使人谦逊的最佳动机，乃是一种错误。请相信我的话，世上有成全的谦逊，赖上主的恩宠天德可以在你有生之年获之。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人以讹传讹的教导说，此生除了思念人的不幸遭遇和回忆自己犯的罪之外，便没有更大的谦逊了。我乐意承认，这种讲法对于习惯一再犯罪的人而言，我本人曾是如此，是很真实的。当死罪的污渍在告诫圣事中擦去之前，没有一件事比提醒人思念所犯的罪以及生活在罪恶处境中的可怜更有益处更重要的了。但是为那些从来没有明知故意的犯过重罪的人，这种态度并不真实。他们犹如无辜的儿童，是因软弱无知而失足。连这些无辜的心灵，尤其是那些开始迈上进观道路的人，也有他们谦逊的理由。对我们自身也是一样，当我们为了告诫过的罪做了补赎之后，仍受圣宠吸引去度进观生活时，一定还有理由谦逊的。保持我们谦逊的是一种远胜于不成全的动机，原来上主的美好和圣爱的动机远胜过认识自己的动机。正如童真圣母的生活远胜过大多数悔改的罪人一样，或是基督的生活超越任何人一样，或一位不能经历人性弱点的天使胜过人类中最 最弱者的生活一样。假如除了人性贫困外，没有其他谦逊的理由，那我就不懂为什么从未经历罪恶玷污的人应该要谦逊了。悟主耶稣、圣母、天朝天使和圣人并永不再受罪恶及其后果的羁绊。悟主耶稣在福音中却召叫我们凭圣宠的帮助修一切全德，像他生来就有一样，谦德也不例外。